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种生活习惯，洗澡。那么洗澡其实还有一个很文雅的词，我们石老师肯定喜欢，叫沐浴。这个词一听就是很舒服，因为我们平时在一起叫沐浴在阳光中，沐浴在春风里。
洗澡这个话题呢，本来让陶老师先开始，但你说沐浴比较文雅，那我就先来几句。沐浴的历史其实在世界各个民族都是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不同的阶段。我往大里说吧，要等到人类有自觉意识、自省意识、自爱意识才会有洗澡。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大象也到河边去洗澡，但它是皮肤太痒了。而人有的时候洗澡不完全是为了瘙痒啊，或者是为了干净等等，它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一种自尊。从这个角度讲，你像秦汉开始就有沐浴制度，只有官员有这个制度，五天给他一天沐浴。当然那个时候宫殿其实很小，所以那么多的大臣不洗澡挤在一起，皇帝
味儿有点重。
但有意思的是，到了唐宋以后就十天一休沐，十天再放一天假。那么是不是因为公务多了，所以呢洗澡的时间就少了？
石老师，你这没有从头讲起，这个沐和浴古代都是分开来的，洗头和这个洗澡，
洗身体。
洗澡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最日常不过的事情，
嗯，
我们来再上一点高度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风俗史、文化史。这个石老师刚才已经讲过了，我觉得就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个人体验和这个社会变迁，
嗯，
我觉得从我们感知过的这种生活，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公共澡堂
啊，就是我是60年代出生的，小时候生活在这个厂区，洗澡不是个事情，对产业工人来说，因为它有集中供热嘛，锅炉房嘛。
对对对，
对，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城南，我就发现公共澡堂去洗澡都完全跟我想象的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这个洗澡从公共浴室到我们中国人家里面有个洗浴设施，
嗯，
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嗯，
就这点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需要每天洗澡？我讲我个人的例子，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浴室啊每个星期大概开3次还是4次，我记不清楚。那我们学校是师范学院，是有体育系的，你想体育系那些龙腾虎跃的，这个
荷尔蒙比较多的，
不，那也还有女性了。那他们都是，特别是冬天，你想夏天都是可以，冬天我看到那体育系的女生都是要到那个
看到体育系女生，
没看到洗澡，没看到，我看到他们去拿那个每人拎一个桶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是。每天洗澡现在觉得是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就像洗脸刷牙一样，
嗯，
每天要催着孩子要把事情完成，就那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事情。
那个陶老师其实给我们勾起一个回忆呢，其实当年在大学里面还比较严肃的时代，女大学生洗了澡端着个红的脸盆走过去，
红扑扑的，
湿漉漉的，那是一道风景线。当时其实很多女生没在意，对于男生来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那是石老师的懵懂的感情，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她不太懂得用什么香水啊，嗯，她可能那种肥皂啊、洗发水那种天然的叫少女的体香，嗯，确实能激发很多美好的想象。
在陶博士讨论当代世俗的那个洗澡的时候，我想岔开一句，你们有没有看过思考过，世界上也有很多不沐浴的或者很少沐浴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不洗澡讲起，就不洗澡其实也有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的西藏，一般认为呢他们有只有3次出生、婚姻和入葬的时候。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临终前要剪指甲、要沐浴才能安葬，其实当然一般是有钱人家的。那么西藏人洗澡比较少有它特别的原因，高寒地区就是大部分年份都是在0度啊，你要他们在这么寒冷的天又没有浴室，怎么到哪去洗呢？另外呢，就是说油性的皮肤啊可以保护这个热量的散发，
嗯，
所以在西藏这一块呢据说是确实，但是西藏也不能说他们不洗澡，当代企业不说，过去7月份有个叫沐月节，就专门叫拉萨河边会持续1周，所以这个呢就一下子补足了很多，包括一年中间没怎么洗澡的那种积累下来的一些，
嗯，
但是我讲这是讲的一般的百姓，其实很高贵的路易十四法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不喜欢洗澡的，他甚至到这个地步，他调理师让他洗澡，他进去几分钟他就头疼，真的头疼。他就是他呢，当年呢应该说欧洲他那个时代呢据说呢一个鼠疫横行，他们有人相信啊洗澡会传染鼠疫，但是他不洗澡，但是他有黄色嘛，他要骑马打猎， 等等，所以呢他这个经常换衣服，换衣服特别多，他还喜欢用香水，应该路易十四香水也应该是一个品牌。我就顺便再插开去，其实中国有一段时间也特别不洗澡的，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呢，那个汉朝以孝治天下，凡是孝子家里如果有了父母有了丧事啊，
嗯，
那必须除了守炉三年以外，那要不洗澡，少吃，不近女色，而且表现出形容枯槁的样子，你要显出那种样子，你才是中华好孝子。否则的话，你如果红扑扑的哈、又吃又喝，假装
好
两岁，人家一看、
嗯、
啊，这就是伪孝子、伪君子。所以那段时间，但是魏晋不仅是这个汉孝的问题，还有一个叫五石散。就汉代有种名士啊，吃那个一种药物，
其实迷幻药物是吧？
五种石合起来，据说吃了那种长生。他们的一个早就像做机器人了，把人的体格换成玉石嘛。吃了以后呢，这东西发燥，发燥以后呢，皮肤特别嫩，这个嫩到什么程度呢？病态，一抓就破。所以当年很多名士是不洗澡的，不洗澡以后呢，身上长很多虱子。最著名的有一个叫王猛。去见桓宽的时候、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掐身上虱子，于是成了美谈。后来还专门有本书叫蒙氏夜语，就一边掐着虱子一边和你谈话，就是不洗澡长虱子是名士的标志，这个东西啊，雅致吧。
哎，要说到名人不爱洗澡，就想到有两个，一个是南朝的时候卞斌，因为他很恃才傲物，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身上痒，奇痒无比，胎皮，而且觉得他就是不拘小节。那是宋朝的王安石，也是一个非常著名不爱洗澡，身上跳蚤比较多。那好在有个好亲家叫吴冲，吴冲就经常拉着他一块，他们其实有三个人一块经常去洗澡。所以以前看这一段的时候，在想有一个爱卫生的朋友其实挺好的，从生活作息方面也能够影响你。
其实像我们以前啊，小时候啊、也没那么多的条件说每天，更不要说家里有浴室了。比如说过年前去洗个澡，然后平时小孩子呢就到河边去洗澡。
那这个里面我觉得人的一种适应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哪一天没洗澡上床了，总觉得少了一件事情。但是你想想，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浴室如果只开三天或者四天的话，那你必然有那么几天你是不洗澡的。所以这个人的这个皮肤的分泌，我想跟这个都有关系的。那个我有个记忆，我那时候我毕业分到大学，让我去管留学生楼，五楼以上是公卫生，是大家 share 一起用的。那么我住的是四楼，是自卫生的一个房间，有厕所有间，那每天就洗澡。那么那时候很有意思，是95年96年，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这变化啊。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每天洗澡，那个时候会有个副处长跑来说：“小陶啊，今天我到你那儿洗个澡。”全家都过来的，反正钥匙，我们的这个部门的钥匙。就是说当时每天洗澡，每天有一种自然的去洗个澡，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奢侈的事情，就是那个年代。现在好像这个大家好像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移民以后觉得这不是一个事情，是吧？
那个时候确实过年如果有谁有个亲戚掌管食堂或者是特别比较高档的啊，
管浴室，
要是能还有宾馆的，
对，
如果带着全家人进去
洗个澡
啊，那然后有
红扑扑的出来，
红扑扑都出来，一看就是、有贪污嫌疑。而且后面呢，到后面逐步发展，也有的人家过年就租一个房间，全家人洗澡，
对对对，
然后呢再住一个晚上，甚至在那边说打点麻将，那已经生活开始好起来。那是我们最纪念怀念的80年代开始了。
对，
刚才讲了一些不洗澡的习惯，
嗯，
但是其实呢，比较早的热爱洗澡是罗马人。罗马人，你看那些画里面就知道，有很豪华的浴室，而且罗马人的洗澡不是洗澡，它是一个公共场所，
社交场所是吧？
就很多年轻的政治家在里面谈论政治了。
他们从厕所谈到了澡堂吗？
就是可能还有类似搓背的这样的服务啊等等。也、
嗯嗯、
有的话你看到有的贵族家里还有专门有黑奴啊，专门给他们来搓背。但罗马的澡堂有点像中国的茶馆，也有点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国内有一些的这种澡堂，就是说洗澡不仅是洗澡，而是一种享受、谈话、分享经验、谈生意。
说到搓背的话，中国古代也有，从宋朝开始，像苏东坡嘛，他蛮喜欢搓澡的，在这个《如梦》里面写过：“祭祀搓背者，昼夜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无多垢。”他继续说：“轻点轻点，没有那么多的老坑来搓。”他也是一个蛮喜欢搓背的人。
对，能把词写搓澡，这也是真有本领。
这里面又回到，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文革时期实际上是中国人禁欲时代。 然后这个改革开放呢是中国人纵情声色时代，那这里面各种这种娱乐享受浴室这个东西有这个油然而生了。洗澡它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卫生的问题，
还变成了大保健的问题。
啊，那是另外不它变成一个社交。想想，我想两个男人或者一群男人，这个脱了衣服，互相面对，
相待
，那这个关系又是不一样了，对吧？你看，我都没请石老师洗过澡。
这个跟明朝的那种混堂是一样的。明朝的时候，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在一块儿洗澡，里面它是一套的嘛。我估计您这么一说，在南京就是感受跟朋友一块儿，他有时候所谓的那种人工温泉泡了之后，他有果盘对吧？有按摩，有取耳的，还有修脚的。所以以前这个不是说有四大享受吗？清朝的那个名医石成金，他不在说吗？取耳、修脚、搓背、沐浴是人生四大享受，后来被贾平凹也引用在他的这个小说里面了。但是贾平凹加了一个不可描述的东西在里面。
那这个搓背也蛮有意思的。回国有朋友请你去洗澡，那我每次
别笑啊！
我每次都搓，
你确在听着啊？
我每次都搓背，我每次都搓背。我为什么呢？我这是有一种这个人文情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容易，
是
打工都不容易。我们拿了手牌，反正一项服给你登记的，他们都问你要不要搓背。其实我不喜欢搓背。你刚才就像苏东坡提的那个，太疼。我们在这儿都洗淋浴了，每天洗。个人洗澡时间长短不一样，但反正洗完这个擦干就行了。他你不经常去那儿洗的话，他把你身上能擦出来很多东西，你觉得很自卑。这个他这个搓背的师傅讲啊，老板很长时间没来洗了吧？我说是的，是的，很长时间。
您这个搓的自卑，我觉得我搓出外伤。以前我妈带我去洗澡，我最害怕进去是根白萝卜，出来就是胡萝卜。以前那种又不像现在物质这么发达，我妈经常那个毛巾，她用的都成个板了，你说像那个老丝瓜瓤子，她都还舍不得扔，但是很干净。她把它对折了以后拧干，在身上刮，就像磨菜刀那样。
是专业的，
就是、
哎、
这个地方
疼的呀。
加一个广告。加个什么广告呢？因为也许有人喜欢听，但是我要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很坚持洗澡不超过5分钟。就这个，包括我们来家里的亲戚啊，有的女孩子啊，都因为此生气了。我们说不是为了省钱，所以澳大利亚是一个缺水的国家，而且整个人类环境来说，水的资源是非常。说洗澡有的时候你想想心疼，哗啦啦的水在流。我在这儿为这个做个广告，
要注意，
就爱护自己需要洗澡，但也要爱护自然，少用一点水。这个讲得太严肃，再讲一条不严肃的。
我就喜欢你不严肃。
就洗澡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就那讲的，像中国古代人出生和入葬都要洗澡。
对，还有包括祭祀礼佛也会。
就是他是把这个当作，且不说宗教场所，大家需要沐浴以后表达诚敬。洗澡呢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刚才陶博士和你们都讲到，以前物质生活条件匮乏，其实洗澡是要洗一次澡是一次过节。
对，
但洗澡在文化上面呢，也有一种，又是一件香艳的事情。很多，你别说中国这个民族比较保守，但民间故事里面，凡是带点色情的，大概都与洗澡有关。
猪八戒看盘丝洞的洗澡吗？
就是，你说牛郎织女算优美的了吧？但他还是偷看人家洗澡。你张贤亮写的那个，当年郁大夫写的《沉沦》。很刺激了很多大学生，他就描写那个偷看洗澡的啊。那么而且洗澡呢与香烟的故事，你讲这里面我要说到一个人了，就是华清池，这大家是
杨贵妃的。
这说明唐朝一方面是唐以前就有了，贵妃他们都有大的这个浴池，像华清池这么有名的不是太多啊。因为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家不要说大浴室了，连小的都没有，只有一个木桶
澡盆。
像现在这种澳洲人，包括陶博士家里，他那么大的泳池，那比华清池还大，所以他经常
帝王般的感受，
他是想着帝王般的，他已经有了。当年这个华清池要说到一句呢，我们的白居易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其实很不严肃。他在《长恨歌》里面，竟然描绘一个国母级的人物，洗澡出来
是吧？
就是啊，连那种细致入微的出浴的动作，舍夫妻教武力的这种啊，都描写在里面。他描绘的里面。像温泉水花洗凝脂啊，这已经是比较按照当时说是色情的描写了啊。白居易毕竟是人命诗人呢，
人民最喜欢的是八卦。
但是问题在于，他这么被流传，唐王朝还不敬他，而且这写的就是前代帝王的
国母是吧？
哦，这就是说明当时唐朝是为什么强大，很开放。
哎，政治是开明的哈。嗯，哎，但是说到这个洗澡，除了这个人洗，陶老师说有一个咱们人的这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咱们的皮肤洗的越少吧，它这个出油脂反而它不是那么抗盛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于环境，最早的时候因为咱们没有这个洗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男女同床而浴就在一起，然后后来慢慢有这个条件，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有华清池了，然后还有秦始皇自己的神女汤，然后再到宋朝的时候又开始公共的浴室，然后再到明朝和清朝的出现这种混堂，又到现在咱们经过了大澡堂子以后回到自己家里的浴室。我觉得人其实也就是随着这个自己条件的变化，也是自己能够去适应这种改变的。
这就是你提醒我，就是我们对这个对人的身体的看法，也是随着这种时代文化的变化。像我们过去的洗澡的时候，我们从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浴室，我们觉得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后来就是两个男人之间身体的互相裸露，觉得不舒服了，
怪怪的，
觉得不舒服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对这个对身体的看法，对这个隐私的这种看法。又发生了变化。那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女性能够
去
在公共场所，就是公共浴室，这个我这个比较香艳了，这个
香艳了，
这个想法，就是说这能够适应。过去大家觉得有的时候文化上里面觉得不是个问题，我们都是女的，那现在可能觉得哎，我怎么把身体裸露给你了？
所以
这
就是习惯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文化在这个变化。
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呢，第一个条件还是要说条件，条件形成的习惯。以前我们两个男的睡一张床没任何不适应的，是不是？你现在讲的话真觉得怪怪的了。当然，我且不说那些我们的 yes 或者 no 这些问题了。但作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现在你要叫重新两个男的睡一起，不到万不得已。可能已经比较难以接受了。陶博士，你的感觉如何？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两个男人一起睡过，
很长时间没有，以前有过。
对，以前有过。以前我们那个宿舍，我们同学他父亲来了，
哦，就
他就直接就上我的床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睡得不舒服。
有时候读大学时候，女生挤一个床，说说那个知心话也会有的。
那女生会不会觉得？
我觉得我是有心理障碍了，因为这种障碍是很早，就刚才提到没好意思说，因为小时候洗澡经历过，既做过大澡盆儿，也去公共澡堂洗过。我觉得这两个吧，一个是伤及体肤，一个是伤及灵魂。伤及灵魂是以前最早住这种筒子楼，然后我的小阿姨给我们家打了一个那个橡木的澡盆儿，这个给我用的。您知道以前住那房子是拉通，我们家住一楼，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幼儿园了，虽然说还没有什么生活经历，但是已经知道廉耻之心。到了夏天，我妈经常弄一脚盆水把我瞪到那儿洗，你知道每一个楼上楼下的人从那儿经过，叔叔阿姨打招呼的时候，
围观，
我真的很想一头扎到那个澡盆里不起。
哦，对对对对，你又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我也想说的，关于对儿童心理的保护。
这个，
我老脸一红，
就
是
这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有时候就是说什么时候把它敏感化，什么时候把它去敏感化，就是我们没有问过儿童是怎么想，我们觉得孩子光了身子好像你还小没问题。那很多可能在这儿可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游泳池的时候呢，游泳池有男人的换衣服室，女人的换衣服室，在澳洲呢还有 parents room。 如果我们对这方面不敏感，可能比如你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进了男孩子进了女浴室，女孩子进了男的，这个可能这点我们可能国内现在也，
但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也就是想和你说的一样的。其实我们以前就看过经历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妈妈在厂里碰到一个机会，
带个小男孩去，
但是小男孩五六岁、六七岁，甚至七八岁了，
对，
他就等于说几个澡，但就不知道其实小孩心里是很抗拒的，大人根本对小孩这种心理的保护没这个意识，这是个大问题。
大人也抗拒，
就我们中国人在提高我们素质的时候，其中包括一个对人家心理敏感度的关注，这是其实是儿童那个时期是最敏感的一个事情。这里面呢还要说到这个男女共浴是一个很暧昧也不清楚的题目，传说中间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比如说包括我们过去出使日本的回来写的东西里面也有讲日本人男女混浴啊，就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包括在国内有的时候搞旅游景点 也有的地方发掘民族什么什么文化，把这些端出来。包括我们小时候家乡还是比较贫穷和原始的，说到底，但是也还没怎么听说过说男女可以混浴。所以现在我怀疑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这个不良趣味而编出来的。
但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基本上男女都是同浴的，所以当时有个美国的作家写了一本书，说他很惊讶感到男女还是同浴的。
现在就是看在我们有时把这种相对落后的地方的一个东西当做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察它，作为一种
猎奇，
这个其实就是把文化商业化带来的一些后果。但是呢，你就说某些生活方式商业化，也可能确实是一个商机。包括我们说洗澡，扬州澡堂子，它是成了当地的一种特色。但后面改革开放以后，由洗澡延伸了洗脚，其实在国内也成了大众文化，而且啊，洗脚带动了很多人的就业。就是说如何好好的开发利用原有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景观，我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我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啊，就是说当然你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可以提供这种就业机会了，那么另外我总感觉到是，当然我这个比较虚伪了，总感觉到就是说有一个人蹲下来帮你洗这个脚，
你不愿意别人以相对比较卑微的姿态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你发现你如果你看经过这个背影你来看的话，就是说坐那人是很舒服的，而低着头帮你洗脚的时候，你看到各种形状的脚，自己总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但是我也去过，不能说请你去洗个脚。
我就觉得这些讲座呢，不仅是交流信息，也在受教育。今天陶敏同志把我们就提高了一个高，这是完全是对的，
就
悲天悯人的态度还是对的。当然，我说现在你就不着急了。我相信很快机器人出来帮你搓背洗脚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机器人你还会会不会又在产生这个觉得机器也悲悯啊？你会不会这样呢？
不一样，就希望听到一个真人给你服务，
有情感交流，
不是机器的回答这个一二三四。
昨天在看一个东西，我最早的人洗澡的时候，他有两种工具，一个是椅子，一个是澡豆。澡豆我是知道的，椅子我一直在想哈，经常不是以前叫香皂叫香椅子吗？那椅子究竟是什么？就最早的时候也不是肥皂，什么东西？
我来凭记忆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澡豆类的呢是应该就面粉里面加了一些。以前呢，中国也比较用的多的原料是皂角，就那肥皂的皂，皂角这个东西是天然的，就把它这个弄出来以后呢，它就其实是一种洗，因为它含有碱性，可能是
还有泡泡，
然后后在面粉等等就成了澡豆。因为这个最著名的个澡豆故事讲的就是魏晋时期，也是石城还是哪个家里，他厕所里也放了澡豆，还包括放了红枣，红枣是塞鼻子的，结果一个穷酸书生进去把他的红枣塞鼻全部吃了，所以他们家这种高档上厕所还有的吃。第二个呢，就讲的那个胰子呢，应该是好像是猪的内脏，然后把它里面提取出来，它具有清洁的功能好像，但是我在这儿首先抱歉，说不定我记忆错误，可以我以后再查证，说不定再纠正。
这个枣豆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枣豆除了这个豆类的这个粉之外，它一般来说古时候都是它加一些这种中成药物在里面的，完全是纯天然的，就像我们现在叫的有机的化妆品，它既能够清理肌肤还能够保养肌肤，所以我觉得古时候的人没有这种现在的化工原料也挺幸福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少一点杂质，有时候加的添加剂多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是不可避免。你现在你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的这种天然的生活，施老师，你那个洗澡节省一点水跟那个浇花园跟那些浪费的水根本就不
抗议抗议，就是说我们是全方位的我们也算 第三次做广告，就除了这个南比楼，我洗碗不多，但我一定要把那个碗呢用这个纸张擦了以后才去。第三个，我现在我们家已经只要是干净的水没有油腻的都积累起来浇在地里，尽量的是这样，那能节省水。我这一点要坚持，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也是悲天，就是对暴殄天物这种东西啊，随着年龄增大，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人类对地球索取的用的太多，我们应该适度的限制自己的，
对，就少洗点澡，时间洗短一点。我再想到一点，我以前在这个澳洲的报纸上跟化名跟有一个人辩论过，他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卫生习惯怎么不行啊？洗澡应该早上，你看洋人都是早上洗个澡啊，清清爽爽。 他讲的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啊，这个人的密度是很高的，办公室啊，就是从清洁角度，从这个环境角度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洗澡，你自己用常识想一想，你觉得晚上洗澡对还是早上洗澡对？
我觉得早晚可以各一次啊。
如果有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洗
的
时间短一点。
好，这里面我再打断一下，你蛮有意思的。早上理想的是早上晚上都洗个澡，清清爽爽。
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洗澡？李渔在那个《闲情有记》里面他讲，他觉得洗澡是个好事情。
嗯。
他有人觉得洗澡伤神，消耗精力。是，哎，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早上洗澡啊，你洗完澡实际上是很高兴，有点兴奋，但是马上接着你就想睡觉，
就很放松了。
那个你看那个南京那个澡，不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不是南京澡堂子，过去那澡堂，
嗯，
那些人，比如说是工作了，好，
嗯，
老城南在那儿洗，
嗯嗯，
洗完澡泡壶茶，他就在那儿睡着了，睡着了，那个澡堂的那个服务员，他也不能说你滚蛋。这他们有一个技巧的，他把那个热毛巾啊啪扔过去，来再来块热毛巾，那个睡醒的人就醒了。我回过来就是洗澡啊，洗长了以后真的是蛮有点耗精耗劲。我以前讲过，我们以前那个赵德尧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赵德尧讲这个是宋美龄说洗这个牛奶澡，所以这个里面是引起这个大家愤怒的，就是说你这个洗澡本身有一个盆在那，一个人洗澡已经是豪华了，
嗯嗯，
你不用水还用牛奶来洗澡。
国人呢对这个洗澡上的奢侈无度其实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攻击的焦点的，
嗯，
就说民间故事说那个安禄山呢，
对对对，
杨贵妃的儿子，
嗯，
这个杨贵妃还经常给他洗澡啊，然后包裹出来，就民间就把这种集体啊黄色的想象通过洗澡这个环境，
牛奶洗澡，牛奶洗澡已经不是黄色想象，
嗯，
你去中国很多这个盐水浴，
什么牛
奶
浴、
玫
瑰
浴，
有没有辣椒浴？
那叫水煮鱼片儿，
冲浪浴。
刚才讲的这句，你们可以再想，是的，西方人呢就是运动，就是运动为主啊，
嗯嗯，
完了洗个澡，就是全是整个环境一部分。
嗯，
而中国人。不要运动，进入洗澡就是进入了他的休闲环境。
对，
一个运动，一个休闲，还真不完全一模一样。
嗯，
对。对对，
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洗澡容易拿来被这个攻击人哈，攻击一些权贵的时候，但是洗澡也留下很多很好玩的故事。你刚刚一讲这儿，突然想起《笑林广记》里面曾经两个笑话，一个是说大家在混堂里面洗澡，你要搓久了以后泡久了，它不是有几个池子吗？先泡软，把身上这层垢这个甲给你泡软了，
嗯，
然后再搓，搓了以后。一桶冲到背上，再去一个轻一点的水池水里过一下，然后大家在最初那个池子里泡上去，就是一锅人肉汤，上面浮了一层那个油垢。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人进来了，他就咬了一勺漱了个口，然后边上人全部要吐了，然后这个人说安慰大家别吐，我还是很爱卫生的，我一会儿吐到外面去。这是一个。还有说有一个人到探他的朋友，他老公就出去借茶，老婆在家里烧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水烧开了加冷水，水开后来呢还没接回来，只有留客人洗了个澡。
不是，你讲到这个浑水啊，这个我讲点这个不适宜的玩意。有大的浴室，他有那个淋浴，那么也有这个池。那有的人啊，他不喜欢洗那个澡上的清的那个水，他喜欢那个浑水，
老汤，
他觉得那个水比较软。一开始的水太硬，
哦，
或者是会响，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
就像吃火锅那个叫老锅底，
大家不觉得
这？它不仅是这个火锅的老锅底啊，这个中国在传统里面有一对这个，就是说这些汤是代表着一种积累，就一种时间，时间就是功夫。你要喝着连茶，其实很多以前有的人喝茶，茶垢是不洗的，代表着一种老茶客有资格。实在没茶叶了，倒杯水再去，也有茶的味道。他其实这里面我又要引申出去，是中国人对有5000年历史嘛，啊，也没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历史嘛。其中对时间，他有特别的尊重和感受。
好吧，
时间具体比方什么功夫，从功夫茶啊到功夫推背等等。功为什么在中国有专门功夫这个字？功夫其实就是时间，时间表示什么？就是积累，就是财富。
好，我尽量用您这个时间说来说服自己对这个功夫浴汤的这个理解。
我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嘛。你想想，
嗯，
大家都在一个池里面洗澡，这个感情能 互相还擦擦背，猴子、啊、互相之间做狮子，这个
不许攻击我们洗澡的人，
朋友之间互相，哎，你帮我擦个背，我帮你擦个背，嗯、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交流
交流、哎、真的是很好交流、嗯。现在没有了，现在你给我看到你穿多少穿了一点衣服，我都觉得不自在，
不自在。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从长衫过来的了，
长袖过来。
所以刚才你讲的软水饮水这句很有道理，我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哦、我 也
觉得挺有道理。前面的水啊，清的比较硬，到后面洗软了，有
时间的积淀了。
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张扬那个电影洗澡里面、
啊，洗澡，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有这种体验的。那个公共浴室里面，它真的是一种小社会啊。
嗯，
聊聊天，这个上来以后聊聊天，披了个毛巾，
对，
在里面有人这个聊天，还有人唱歌。这个浴室里面可能共鸣比较好啊、有的人就喜欢里面吼两句。
嗯，
过去人在里面唱两句京剧啊，那个这是很常见的。就这种东西，就是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哎，
在中外这个电影上面，包括西方电影，几乎每部电影都要用到。咱们在泳池边上啊，反正是在这么沐浴的图景啊，这成了电影的一个元素。这说明人类对沐浴、对窥浴还是存在的一种
窥探的欲望。
是因为这个沐浴啊，是一种人类的生活行为，但里面呢累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因素在里面。这个我们讲了，从不洗澡的路易十四。到以洗澡为政治论坛的这个罗马啊，再到我们的洗澡引申到洗脚，其实呢，人类的生活形态在变化。我们一方面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抗拒，有的我们只能接受，包括生活改变也是，我们没想到过家里还可以游泳池。
洗澡是本质上说最早它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对不对？《论语》里面那个公西华他们四座最后那个正典讲的那个观者五六人，孔子六七的
浴户齐风
雨、
孔子是把这个执行的最好的，
但他这属于露天洗澡，到野外去洗澡。
他这也是一个当时应该是一种习俗。
他就引申开一点，就中国古代也专门有，不仅是所谓藏人啊，什么红河三月三，基本上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沐浴节。我以前写过篇文章讲到这个所谓的单数的日子不太吉利的，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以前都是不吉利的日子。
在易经里面它是阳数啊，
但是如果两个阳三三五五七七，它就变得双阳过剩就不好了。
哦，
这应该是汉代开始呢，慢慢有这种思维。所以三月三是鬼节，五月五也是城市人的，七
月
七
也
是分离的，九月九登高避讳。就从这个角度讲呢，凡是是两个阳数，双阳就过剩。
哎，见长见识了。
所以这个三月三这一天呢，是沐浴节，但是在这个野外的，所以中国人也很开放的。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
节约用水，
除了节约用水，就是孩子大凡过了五岁，不能随便拉他去洗澡。